嗱，去到1987年嘅時候咧，咁啊中國咧就處於一個好特殊嘅狀態。咁啊，根據趙紫陽當時所講咧，咁啊當時發展整個大路線咧，就可以用以下嘅説話去形容啦。咁嗰陣時有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所謂一個中心咧，就講緊經濟建設。而兩個基本點咧，就講緊一面咧就係繼續開放、改革、搞活；另一方面咧，要搞翻四個堅持喎嚇。咁四個堅持咧，包括咗就係好最重要就係話，亦都講得最清楚嘅中國共產黨領導啦、社會主義路線啦、人民民主專政啦，同埋呢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咁其實咧，我哋講翻呢幾樣嘢咧，經濟建設我哋好清楚啦，咁啊實事求是咁去做啦。咁但係咧，其他嗰兩個基本點咧，都不可避免地咧係有佢個矛盾喺度喎。
咁因為咧就經濟搞活開放咧就少不免咧就要思想要比較開放嘅，咁但係如果你要堅持呢個馬列毛嘅主義，或者咧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等等嘅一種嘅理念咧，咁就似乎同呢方面有啲矛盾啦。咁而且老百姓咧係唔係真係咁堅持嘅呢、這個亦都係一個諗法嚟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自從呢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就眼見著幾樣的情況改變的。第一樣就是當呢個毛澤東所提出的階級鬥爭理念呢是慢慢淡出，而被呢個經濟改革開放呢來到取代的時候，人就覺得原來毛澤東思想或者階級鬥爭的觀念，甚至是共產主義，其實呢是不能夠令到經濟呢就發展的。咁呢個係大家都已經默認嘅事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以前嘅幾集咧，我已經提過嘅，就係呢個何商嘅片集出嚟之後，咁就引起一啲嘅討論，就係話中國嘅文化甚至包括中國共產黨所堅持嘅一種嘅價值觀念，究竟係唔係可以將中國帶向未來嘅發展嘅階段裏面呢？這個仍然受到人質疑的。換句話說，簡單的就是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在人民的心目中，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是否仍然有價值、而當時在很多的場合裏面，有不少的知識分子其實都已經提出了質疑共產主義是否有優越性、第三就是當這個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裏面窗户打開了，個門打開了，咁當時中國老百姓睇到中國以外嘅社會，除咗香港甚至東南亞啲國家之外咧，仲可以睇到歐美、日本嗰個嘅社會情況係點樣？當然佢個所睇嘅就未必係真確㗎，可能咧就是片面嘅管中窺豹，但係管中窺豹所能夠見到嗰個嘅形象咧，都係一啲美好嘅形象。咁於是乎，中國嘅老百姓究竟對呢個所謂四個堅持，究竟有幾大嘅信心喺度，有幾大嘅認同喺度咧，都係值得我哋思考嘅。
嗱，事實上咧，我哋先前所講嗱，你四個堅持，咁有好多嘢咧，就其實唔係好具體嘅。譬如話，你講社會主義路線，咁社會主義其實涵蓋住啲咩咧，都可以大家各取所需地將佢發揮嘅嘛。因為就以呢個中國共產黨喺當時嚟睇，亦都試用唔同嘅方法去合理化當時引入嘅一啲私有產權啦，或者資本主義嘅經營模式等等啦。咁所以社會主義咧嗰、那個內容咧係可以改動嘅，可以隨住個時代嘅需要而重新詮釋嘅。咁你講呢、這個好啦，同樣地啫嚇，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呢啲思想係之前定落嚟嘅，但係佢嗰個詮釋嘅空間咧都可以隨住時代而有所寬大嘅。咁所以咧，又係可以喐嘅。咁但係咧就嗱，比較具體嗰樣嘢咧，就係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啦。嗱，咁呢樣嘢就我諗就最具體嘅啦。但呢個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啦，又響一個開放改革嘅大環境之下咧，又面對某種嘅挑戰啦。譬如話嗱，之前你好清楚行一個計劃嘅經濟啊，咁、那個時候咧就雖然係窮，大家係都要面對嘅問題啦。咁大家咧睇起嚟咧都可能係一個過渡，或者係一個進入呢個社會主義嘅必須嘅階段。咁而中國共產黨嘅合法性咧，有好大程度上咧，亦都係來自呢度嘅，因為佢好明顯係帶領住呢個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嘅道路嘛。咁而家問題在啦，開放改革嘅過程裏面開始出現咗張衛國先前所講嘅嗱，有啲人富起嚟，有啲人冇享受過呢個經濟建設嘅成果。咁以往所講嗰、那個，譬如話均富好、均貧好，嗰、那個現象已經唔再存在啦。咁又係變咗貧富懸殊開始出現啦。 亦都大家都質疑緊究竟呢、這個社會主義究竟行到呢個階段係怎麼一回事啊？咁呢個共產黨咧，作為呢、這個帶領大家進入社會主義呢個階段嘅一個重要嘅一個媒介，而家就變成大家喺度質疑啊！你講緊帶我哋進入社會主義，但係而家我哋進入咗呢個咁嘅狀態，究竟即係再行落去係應該怎樣行呢？你作為我哋嘅領導，可以發揮一個咩作用呢？咁咧，進而咧就對於中共共產黨嘅某種合法嘅程度咧，都開始有啲懷疑喺度。
係咁，當時有好多嘅知識分子咧，就有一個諗法。就係話當時中國已經喺呢個經濟發展裏面咧進入咗個困境，咁呢個困境包括乜嘢呢？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喺呢個嘅經濟發展嘅過程裏面咧，剛才好似我哋已經提過，就好多譬如國營嘅企業已經慢慢咧就係負擔唔起佢嗰個嘅開支嘅壓力啊，各方面嗰個嘅消耗嘅壓力啊等等。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呢、這個嘅國營企業嘅員工能夠咧。就得到嗰個報酬越整越少，即係比例上比較少。當然喺數目上面咧，係可能會比以前多咗人工，但係由於物價高漲啊，由於生活嗰種嘅質素嘅需要提升啊，咁實際個係啊，實際嗰種嘅生活嘅情況並冇改善。咁尤其是有一啲嘅非生產性嘅一啲嘅企業或者單位咧，更加有問題啦。譬如我話我一間嘅生產一啲嘅工業產品嘅一個單位，咁我仲可以賣一啲產品出去賺取利潤，或者我哋可以有其他嘅企業，譬如學校咁就麻煩啦。學校一個非生產性嘅單位嚟噶嘛，咁裏邊嘅老師就靠政府俾錢佢哋咧，係嚟到支付薪酬啊同埋各種嘅開支。咁但係學校係唔可以有大嘅盈利噶，咁點辦呢？於是老師嘅薪酬就不斷係壓縮。咁於是有啲學校咧就上咗啲古靈精怪嘅諗法啦，就係、是、譬如將學校你知道大陸咧以前嗰啲學校嘅門口咧都一道好長嘅圍牆，咁、而圍牆咧就外邊嘅街嚟噶嘛，咁、而學校裏邊咧其實就係啲樹木、
賣廣告啦，
唔係賣廣告，以前就賣廣告貼呢個大字報等等用途，而家就唔係將啲圍牆咧就外邊咧開一啲嘅攤檔，咁或者拆咗部圍牆咧。將個圍牆變成咗咧一啲擺攤檔嘅一啲嘅檔口位置，租俾呢啲咁嘅個體户嚟到經營嚇、當然有學校嘅面目咧就冇咁莊嚴啦啲嘢，咁門口就變咗好混雜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會感覺到咧，嗰啲學生就同埋啲老師們咧就感覺到，原來啊學校嗰個嘅生活嗰、那個收入比唔上外面擺攤嗰啲人嘅。咁於是有情況就係外面擺攤賣零食啊，或者賣嗰啲煙仔啊，賣各種各樣啊嘅小商品嘅商人咧，個收入仲多過大學裏面嘅老或者學校裏面嘅老師。
嗯，
呢個情況就經常有。咁於是乎咧，對呢種咁樣嘅所謂公營事業嘅一啲嘅員工，包括學校老師嚟講啊，就感到好大嘅挫折感啦。以前教書係受人尊重嘅，而家教書係唔受人尊重，不特止連門口嗰啲攤檔嗰啲流民啊，個體户都睇唔起學校裏面教書和老師，甚至睇唔起學校裏面讀緊書學生，係咪？你讀幾多書都冇用，都唔夠我喺外邊啊開個攤檔揾錢揾得多。甚至醫生都有咁嘅情況，醫院嘅醫生亦都係冇辦法可以有創收。當然啦，後來有啲各種各樣古靈精怪嘅所謂社會嘅問題出現咧。譬如醫院裏面就逐樣藥嚟計錢啊，或者咧就由於呢個自負盈虧嘅關係，有好多嘅所謂唔正當嘅行為啊，咁呢個就另外一回事啦。不過都係形成咗一個特殊嘅現象噶嘛。咁譬如醫生佢賺唔到錢點辦咧？唯有就係喺外邊做好多其他嘅創收嘅一啲嘅活動啦、行動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令到嗰個專業咧係感到非常之尷尬。同埋感到好無奈咁樣，咁但係又無可奈何要賺錢，咁所以呢個咁樣嘅社會主義嘅一種嘅剛才麥敬生所講嘅話，如果你政府能夠有效咁樣安排好各種各樣嘅老百姓嘅生活嘅水平標準甚至個尊嚴等等咧，都由呢個社會主義嘅體制安排好嘅話咧，大家就唔會有出聲亦都合法地位都比較高，咁但係咧。 當呢個政府做唔到呢個咁嘅層面，而民間積聚嘅怨言咧就會比較多啦。
呢、這個咧就真係進入咗咧我哋嗰陣時八零年代聽到嗰啲順口流嗰啲時代啦，就講到咧就話即係做原子彈都比唔上賣茶葉蛋啊，即係話咧真係一啲好專門嘅科學家咧個收入咧都好微薄嘅，咁就甚至乎咧比唔起咧就係走去喺街邊賣茶葉蛋嗰個人咁，有啲咧甚至乎咧就係話科學家咧嚇，即係好受人尊重嘅一群人咧，都要諗辦法咧去點樣嚇創匯啊！點樣創造一啲新嘅收入啊？咁變成咗咧，就個社會咧，整個既有嗰個社會主義嘅秩序咧，就開始即係面臨好大嘅一個挑戰。咁啊，喺咁嘅處境之下咧，嗱，我哋之前都講嘅一個問題咧，就話啊，終於咧就動搖到咧當時嗰個政府嗰個威望，因為嗱一路落嚟嘅話，我哋一路都講緊嘅就，因為以往如果我哋喺嗰個一個叫社會主義嘅秩序之中咧，就幾乎咧就話嗱，邊啲人係受到尊重嘅，啊，佢嘅職業咧。同佢所享有嗰個社會身份咧，好多時候咧係直接掛鈎嘅。譬如話，我哋強調呢個無產階級啊，無產階級專政嘅時期，無產階級個工作應該係受人尊重先得嘛，因為佢哋整個經濟建設嘅骨幹嚟。咁但係你而家今日啊，講叫人去工廠做嘢，做技術人員，一對比之下嚇，個體户已經富起來啦，起碼有一部分已經富起來。咁你變成咗嗰個收入階級。以至係佢個社會身份啊等等嘅因素咧，就完全都係打亂咗佢咁講係。咁而對於啲咁嘅處境係點樣處理咧？咁嗱，政府都嘗試用嗰個理論上面去作一啲所謂叫做合理化啦嚇。咁我哋之前所提及過嘅所講嘅社會主義初階呢啲咁嘅理論，咁其實都係希望可以合理化咧，就係話喺社會主義嘅初階嘅部分咧，係可以容許某啲資本主義嘅痕跡喺度，亦都某一啲。資本主義嘅一啲缺陷咧，有啲時候都仲會存在。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官方嘅口径啊。咁但對於處身其中嘅人嚟講咧，咁係咪真係可以就因為你有咁嘅大理論而可以將呢啲自己嘅痛苦咧就可以掩蓋過去咧？咁就唔係喎嚇。
係咁，而且加上另外有其他因素㗎。係啊，即因為得到利益嘅人咧，就係一啲有權有勢嘅人或者高幹子弟咁樣。咁所以咧，啲一般嘅老百姓眼中睇起上嚟咧。呢、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的體制其實就是對一些有權勢的人更加有利的、
嗯、
所以呢不滿情緒其實更加、明顯的
是的我們剛才所說的那兩個基本點的碰撞呢另一個基本點呢開放改革的問題呢亦都使到呢個社會已經呈現住的一種緊張狀態呢就有呢個火上添油一個狀況因為社會既然已經是存在住某一種潛在的張力咁但另一方面咧，開放改革而帶嚟嘅咧，就係各樣嘅新思潮嘅流入啦。喺新思潮咧，大家喺當時睇咧，我哋都知道咧，就話中國嘅知識青年咧，就對於學習外面嘅世界咧，一有呢個機會嘅時候咧，佢哋係顯示出呢一個非常之大嘅渴望嘅，甚至乎係有啲飢渴嘅。咁所以我哋以往提及過咧，香港嘅時代咧，我哋經常會睇到咧，就話。重要嘅西方嘅經典咧，全部都翻譯曬過嚟做中文嘅。咁基本上咧，我哋會睇到稍有名堂嘅西方嘅殿堂級嘅作品咧，都全部啊譯成中文。咁嗰時咧，年青人咧就開始去閱讀呢啲咁嘅東西啊，亦都通過唔同嘅媒體咧啊，雖然係有限度啊，都學習緊西方嘅嘢。咁對比起哇西方或者外面嘅世界，經歷咗呢幾十年啊，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咁當中啊，牽涉到某一啲嘢咧，係中國唔存在嘅，譬如話佢哋所講嘅一個啊代議嘅民主制度啦，啊，例如話一個自由嘅一個經濟啦，例如話各種所講嘅民權嘅東西啦，
新聞自由啦，
啊，言論自由
啦，
等等，咁呢啲咧，佢哋開始聽過呢樣嘢啦，或者係佢哋以往都聽過，但係咧嗰個。聽入嚟嘅信息咧，同而家佢哋親身目睹嘅咧，原來有個幾大嘅距離喎。因為以往譬如話中國都會有流入一啲啊外國嘅消息，咁但係經官方所過濾之後咧，去到佢哋面前咧，已經係唔同咗個樣啊嘛。咁但係而家咧，佢哋多啲機會啦，直接啲去接觸嘅時候咧，發現咗就係話原來外面嗰個世界咧係寬廣好多嘅喎，亦都同佢哋以往所了解嘅個距離。咁對於呢一種學習西方嗰個興致咧，就更加高。咁而越學得多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找尋一個新嘅批判嘅基礎，從中去重新審視呢個中國當時嘅國情啊。
係，咁所以到呢個1988年嘅年中嘅時候咧，中國好多嘅大專院校裏面，尤其是北京有幾所所謂 一級嘅大學啦，我哋就係重點大學裏面咧，好多學生就開始出現咗一啲，譬如論政嘅一啲嘅小嘅集團。呢、這個小集團咧，係其實最初嘅時候就係啲非校方嘅管理層所安排嘅，即係幾個同學自己坐埋一堆咧，就喺度討論下呢個政治啊，討論下呢個社會問題啊，討論下呢個學術啊，或者甚至咧就更遠啲嘅。西方嘅文化等等嘅問題，咁包括咧討論何商啦，以前我哋講過何商呢個片集，咁啊喺呢個討論過程裏面咧，借地方啦，咁於是就請一啲嘅專家，請一啲嘅著名嘅文化人啊嚟到啊作演講，咁啊於是乎咧就將呢種嘅社會裏面嗰種嘅討論咧，又帶翻到去呢個校園裏面，帶翻去呢個高級嘅知識分子，同埋咧。知識分子嘅接班人呢個群體裏面啦，咁啊喺呢個嘅88年到89年呢一段期間咧，其實喺中國嚟講係一個比較敏感嘅時刻，係咪？我剛才已經講過好多呢種嘅信心嘅下降，即係對共產主義優越性嘅信心下降啊，對社會嘅不滿啊，對好多呢個高幹子弟嗰種嘅特權享有特權享有利益咧不滿啊，對呢個西方嘅憧憬啊，對呢個嘅民主嘅。所謂朦朧地嘅訴求啊等等咧，都喺校園裏面提出咗佢哋嘅意見嘅。
嗱，呢啲所謂文化沙龍咧，或者啲研討會啦，咁就好似我哋今日好中意用一個字眼形容咧，就係、是、一啲新嘅一啲叫做公民嘅社群啦。即意思係話咧，係喺個人同埋政府之間咧，係有一啲即係空隙啦，或者有啲叫灰色嘅地帶啦，係個人以上嘅啊，即係講緊係羣體嘅。但係都係政府管轄以外嘅，因為嗱佢唔係政府所經營嘅一個組織，亦都唔係政府可以管得到嘅組織。咁大家坐埋一齊傾下，交流下意見啦。咁當時政府亦都不至於微管到啊，即係咁細微都管到。咁喺呢啲咁嘅介乎政府同埋個人之間呢啲咁嘅空隙地方咧，就開始滋生呢一類咁嘅學習嘅群體啦。咁而喺佢哋之間咧，因為佢哋都有幾大嘅共性嘅，睇到嗰群人啊參與者都係有之前阿張衛國所講嘅啊，對於現實有一啲批評，對於更寬廣嘅世界有一種認識嘅盼望啊，對於中國嘅前景佢哋希望亦都有一個建設想投入嘅。咁喺一個咁嘅處境之下，呢一群人咧互相咁樣激盪之下啊，你一言我一語，你學過某一樣嘢，我睇過某一本書。大家喺度交流咧，就開始一路一路滾動之後咧，就成為一個潛在嘅社會嘅力量。
係，咁當時咧有多唔少嘅學生團體啦，呢種咁嘅民主沙龍嘅團體，亦都邀請一啲著名嘅學者啊、民主派人士，包括方麗芝啊、李淑娴啊等等，即係佢兩夫婦啊。另外仲有唔少其他嘅同何商有關嘅人啊，蘇兆智嗰類人都曾經喺啲大學裏邊咧係主講過呢啲民主沙龍。向呢個學生們咧，係講述咗或者提供咗佢哋嘅一啲意見，咁啊令到呢個大學校園裏邊咧係揭起一陣呢個民主嘅討論嘅風潮。咁而另外一方面，有好多社會上嘅不滿咧，亦都喺個民主沙龍裏邊咧係傾訴出嚟。